郑胜天教授您好，
您好，
首先要先恭喜您是双喜临门啊！您花了很大心血出版的一套书，就是《郑胜天译文选》，一套四本。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您获得了艾米丽卡艺术大学的荣誉博士，首先得恭喜您。
谢谢。
艾米丽卡这次大学授予您荣誉博士学位，这个对于华裔学者、华裔的艺术家来说，还是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个学校有很长的历史。从二几年开始吧，有八十几年的历史了。他们最近这些年，他每年会颁发荣誉的博士学位。那么这次是头一次，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华人。我想这个也反映这个整个世界上的一个趋势吧，大家比较注意中国或者中国人。
嗯，
那所以这次虽然是第一次，可是不仅是我一个人，他们也发给徐冰。
对，
他们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和我一起，我们两位一起获得这个荣誉博士的学位。
那艾米丽卡艺术大学只是第一次把一个荣誉博士学位颁给华裔，那是您和徐冰两位获奖者。在当时您收到这个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感觉是怎么样？
是今年年初那个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个校长的秘书打给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间院长要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他那个校长我当然以前认识了，
对，
但是他打电话来就是通知我，他说我们非常高兴通知你，我们今年要授给你这个荣誉博士的学位。那我当然很高兴了，所以我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也就是授给我学位的那个仪式上，做了一个简短的答谢词啊，其中就说到我跟这个学校的渊源。
嗯，
我说我其实三十年前就参观过这个学校，当时我在美国进修，就是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到温哥华来看了他们学校，所以我说我回到，我拍了很多照片，当时很多那个 slides。回到中国之后，我在我各地的演讲中间，我说都宣传过你们的学校，可能就是最早学校做的广告。
嗯，
那个后来我移民到加拿大以后，陆陆续续和他们学校
有过很多合作吧，应该是
学校举行展览啦、研讨会啦、讲课啦，这些都做过。
嗯，
不过当我听到这个院长给我打电话，还是觉得非常惊奇，因为没有预料到，之前也没有人跟我谈过这件事。
我也知道最近您的一套新书，这套新书就是叫做《郑胜天译文选》，那一套四册，讲到了文化上的，讲到了艺术上的，也讲到了您个人人生的。这个等于是把您过去这几十年作为策展人、作为艺术家、作为在海外的一个策展人总体的一些状况和您做的一些事情和您看到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历史都综合在一起了，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您花了多长时间准备写这本？
要说那在这个出版这个书的过程中间，就是前年大概下半年我到杭州的一次这个旅行的时候呢，遇见几个朋友啊，在一起喝茶，其中有一位耿建义是我以前的学生，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艺术家。
嗯，
他在一直在组织，除了他自己创作以外，一直在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艺术方面的活动。那么那天喝茶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郑老师，那么多年你参与当代中国艺术事业，你何必不出一本回忆录这样的书，我们可以全力支持帮你来做这件事情。那当时正好在座的还有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社长，所以一下子就
一拍即合，
就是决定了这个计划。决定这个计划之后，其实我这个工作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整理，就是把我过去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艺术的一些文字啊，把它收集起来，有的需要变成 digital file。另外一个工作比较花时间，就是要写一个我的回忆录，从过去我学艺术开始吧，一直写到现在。那么虽然也不可能写得很详细，但是把这些事情回忆起来，有时候还要查找一些资料，这个花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这本回忆录写完大概是前年的年底吧，大概就写完了。
嗯，
今年年初就完成了。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当然能够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 做一个记录还是很有意义。
看了您的这个书或听了您的讲座的一些反馈啊，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感动感慨，就是过去30年您是第一批从中国国内派到西方的艺术家学习艺术，然后回到中国，然后再出国，在这个整个的30年的过程里面，您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这种推动啊，同时也是一个见证。这个书拿在手上的时候，您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啊，他这个书设计的挺好，就是按照我所希望这样的风格来设计的，
嗯，
就是非常朴实，很简单，就看上去就是像一个笔记吧，就是可以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翻一翻，不是那种很夺目的那种很漂亮的图像啊或者什么。有个朋友说的挺好，说这个书看上去挺可爱，就是不是那么烦人，这是我所希望达到的。书桌书架上有空翻两篇看看。这个我的故事的风格也是这样，有点像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当代艺术风景线那个对话的那种方式，就是想给读者一个第一手的，就是等于是在现场观察的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说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美术史家，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艺评家，实际上我的身份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不需要那么深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晦涩难懂，所以我希望读者当然读了以后会觉得有意思，没有浪费时间。那么很高兴就是看到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啊或者一些认识的人从国内他们的反馈就是觉得读了书很感动，这一点有一点超越我的预计，很开心，觉得有点好像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们进一步觉得很感动，甚至有的朋友说读的时候都
掉眼泪了，
这个是我没有料到的，因为我的书一般来讲没有那么煽情。好像
从您观察来说，过去的30年中国当代艺术在整个世界当代艺术这个版图里面的作用也好，或者是出现的优秀的艺术家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影响力也好，您感觉整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整体的状况当然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就是中国从我们在30年前开始介绍中国艺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任何人知道中国还有当代艺术，而且还有优秀的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一直到最近这个10年特别是从2006以后这个由于市场的推动，就是中国的艺术变得非常引人注意，那么也确实有很多新的艺术家出现有很多艺术家被国内外的国务，特别是过去西方不太重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主要的美术馆来给他们举办展览，这些都是非常难得，而且可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讲，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就是从只是现在只是从价格上或者从市场上或者从数量上来
看中国当代艺术，
造成一种影响，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们要想应该走的这个方向。那方向，艺术发展的方向还是要靠它的质量。
对，
你不在于人多。你说90年代末中国艺术家虽然到在国际上登台的还不是很多，但是有那么几个人，比如黄永平啦，比如说
蔡国强啦、徐冰
有这么几个人。就非常有作用，非常有影响。那你现在有500个人，如果这个500个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的作品留不下任何印象，我说你500人5000人也没有用。
对，
所以不能
还是要以质量
来企图来造成一种影响力。我觉得中国艺术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物资的这个基础中国艺术家应该沉住气，好好的回到艺术的
本身，
这个来就是创作出一些好的作品出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机会，这个才不辜负这个时代。
那您是觉得从最近的这些年跟90年代来相比，中国艺术家有浮躁，有相当大的这种市场化的趋势，有的创新力的下降，您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吗？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中国艺术家其实一直很浮躁，我说从总体而言啊，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就是说，我在这个书里面也谈到，就是艺术家穷的时候比较可爱，就是他在觉得自己的艺术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金钱呐、荣誉这样的时候，他做艺术是很诚恳的。但是当这种金钱荣誉变成一种可以得到的东西，就是在他的眼前晃动，或者甚至于他伸手就能摘到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浮躁。大多数啊，我觉得相当多的艺术家会变成这样，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年轻艺术家，学校还没有毕业就忙着去找画商啊，签合约啦，找展览场地啦，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浮躁的表现。相反我们看到很多比如在加拿大啊，或者在一些其他国家，有些艺术家因为这边的机会现在不如中国，相对的来讲他们心里就比较平和一点，埋头在做自己的东西，也知道这个事业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你如果想飞黄腾达，你会去做生意，会做律师，会做政治家，但是你选择了艺术是一种可以说这个一种很另类的一个职业，95%、99%甚至以上的艺术家，他不会因为艺术而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是一种献身，就是你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你的心理让你来做，那么你当然你能够成为伟大的画家，被社会承认，你会非常高兴。但是你不被承认，你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就像梵高一样。那我们现在说梵高跟毕卡索生命的旅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两个人的这种伟大应该是同样的。